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4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灵性的复活。欢迎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年轻人啊，你们已经开始腐烂败坏了。曾经欢迎你的家庭，你曾经与他们一起在家庭祷告会当中屈膝祷告，你的名字也曾经被提起，但现在你选择不去那里了，因为你去了之后，人们都有保留地对待你。好人之家觉得不能够让他的儿子和你同行，因为你会污染他的儿子。他现在不像过去一样与你并肩而坐，谈论美好的事。他之所以让你坐在房间里，只是出于礼貌。他离你远远的，他觉得你的心与他的格格不入。他有点回避你，虽然没有完全回避。你仍然被神的百姓接纳，但是有一种冷淡，表明他们认为你并不是一个活人。也请你们注意，这个在棺材里的少年人，他虽然被抬往坟墓，却是与雅鲁的女儿这个美丽的少女不同的。少女还穿着活人的衣服，但是在棺材里的少年人却已经被包裹在死人的衣服里了。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也开始形成了不好的恶习。你们知道，魔鬼的螺丝钉已经开始在你的手上绷紧了。一旦螺丝钉拧紧，你过去可以说自己是享乐的主人，但现在享乐成为了你的主人。你的习惯并不值得称赞，你自己也知道。我今天早上对你们说的时候，你们是被定罪的。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自己的道路是邪恶的。年轻人啊，虽然你还没有到公开放荡极其亵渎的那一步，但是要警醒，因为你已经死了，你是死的。除非圣灵使你活过来，否则你将要被扔进地狱的幽谷中，成为那永远不死吞吃灵魂的虫子的食物。年轻人啊，我为你哭泣，你还没有到他们用石头封住你的那一步，你还没有发臭，你还没有成为踉踉跄跄的酒鬼，还没有变成亵渎的异教徒。你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你还没有到尽头。要警醒啊，你还会走得更远，罪恶没有停止。虫子还在的时候，你不能够用手按住虫子说，停住， 不要再吃了。不能，它还会继续，一直到你彻底毁灭。愿神现在就拯救你，免得你走到了地狱为之叹息，唯有天堂才能避免的结局。关于这个少年人，还有一点，少女是死在他的房间里，而少年人的死是在城门口。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我描述说，罪是隐秘的，但是少年人啊，你的罪不是的，你已经到了恶习都是公开的地步了，在神的面前你都敢犯罪。你和其他看起来良善的人不一样，你乃是出去公开的说，我不是假冒为善的，我敢于做错事，我不标榜是义人，我知道自己是个无赖，我走偏了路，而且我不以当街犯罪为耻。年轻人啊，年轻人，也许你的父亲现在在说，但愿神让我为他死，愿神让我看见他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免得他在罪恶当中一错再错。在我看见我儿子的第一眼，为我的儿子喜乐的时候，愿神让我下一秒就看见他被疾病和死亡击中了。啊，愿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接回了天堂，让他不会这样罪恶地活着。使我以这样的方式，满头白发，凄凄凉凉地进入坟墓啊。你在城门口的作为是你父家的悲哀，你在世人面前公开的欢笑，给母亲的心带来的是伤痛。年轻人啊，我恳求你们停止吧。哦，主耶稣啊，今天早上求你来碰触那个棺材，止住这些年轻人的恶习，对他说起来，然后他会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起承认，虽然他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耶稣借着圣灵使他活过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事件，拉撒路死了，并且被埋葬了。亲爱的朋友，我不能够把你带到坟墓里去看拉撒路，你要离他远一点。我们该逃到哪里去躲避那散发恶臭的尸体呢？我们该逃跑吗？在那里没有美好之处，我们都不敢看，甚至连生命的光泽都没有了。哦，多么可怕的景象啊，我无法描述，言语也无法表达，你们也会非常的震惊。我不敢说在座的就有这样的人，说出有些人的所作所为我都会感到羞愧，说出一些世上不幸的人惯常所行的黑暗的行为，我的脸都会红。唉，这是死亡的最后一个阶段，腐败的最后一步，这是多么的丑恶啊！但是罪的最后阶段比这更加丑恶。有些作者似乎擅长在泥坑里打滚，挖掘淤泥。我承认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向你们描绘一个成熟的罪人，他的情欲和恶习。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当灵性的死亡在恶人身上完全彰显出来，罪以可怕的恶显示出来的时候，恶人会陷入到怎样的放荡、堕落的情欲、魔鬼般兽性的罪恶当中。这里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像少女一样仍旧被关爱，也不像少年人，还停留在送葬的队伍当中。不是的，他们到了体面的人都会回避他们的程度。当他们回到家， 他们的妻子就急忙地上楼躲避他们。他们被人藐视。这样的人是娼妓，在街上人们都转头不看的人。这样的人是公然挥霍无度的人。我们给他宽大的空间，免得碰到他。他深陷其中，石头已经滚到他的前面，没有人视他为可尊敬的。也许他住在某个肮脏小巷的贫民窟里，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算他站在这个地方，他感觉如果自己的邻居知晓了他的恶行，也会离他远远的，因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他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他已经彻底腐烂了。请注意，在少女的例子里，罪是在房间里，是隐秘的。在第二个例子当中，罪是在公开的街道上，是公开的。但是在这个第三个例子当中，罪也是隐秘的，它是在坟墓里。因为你会注意到，当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只走一半的时候，他们公开的犯罪。但是当他们完全放纵自己的情欲，变得非常堕落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行在隐秘处了。他们被放进坟墓里，为了隐藏这一切。他们的情欲只在午夜的时候作恶，只在黑暗的帷幕笼罩的地方行事。这里有这样的人吗？我不能说有很多，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些的，因为不断有忏悔者来拜访。有时候我为伦敦这个城市感到脸红。有些商人的名字响亮公平，要我在这里说吗？我知道的是最真实也是最可靠的。有些人的家又大又高，在交易所里声誉卓绝，每个人都认可他们，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社交圈。但是伦敦的有些商人，他们的私欲令人厌恶。在我的教会会众当中，有一些女士的灭亡和毁灭是由体面社会当中一些最受尊重的男人所造成的。很少有人敢大胆地这么说，但是如果你敢做，我就一定要说。只要人们敢无畏地犯罪，那么神的大使不是要先清洗自己的嘴，而是要大胆地责备。有些人在全能神鼻孔里是恶臭，有些人的品格丑恶的无以复加，他们都被掩盖在秘密的坟墓里。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一切，就会禁止他们进入社会，并且低声地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有一个插曲，最后一个例子和第一个例子都一样得救了，而且也是非常轻松的。腐烂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就和沉睡的少女从床上起来一样。最后一个也是最堕落最可恶的这一个也活过来了。他一起呼喊说，尽管我曾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我活过来了。我相信你们都能够明白我想要表达的。在所有的例子当中，死亡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彰显是不同的。生命是从神而来，并且只从神而来。现在我要来讲另外一点，也就是复活。这三个人都复活了，他们都被同一个人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复活的。请注意，第一个少女是在她的床上，当她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拉着她的手说，女儿，起来吧。这是一个微小的声音，让少女的心 再次的跳动起来，他活过来了。耶稣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没有公开的示范，只是用温柔的声音说：起来吧。在年轻人犯罪的最初阶段，在他们形成恶习之前，通常神都是用温柔的方式使人知罪。神不是用律法的威吓、暴风雨、火和烟，而是让他们的心像吕底亚一样，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就接受了道。他像甘露一样从天而降，神的恩典如同降雨一样降在刚硬的罪人身上，但常常是温柔地降到年轻的信徒身上。只有圣灵甜美的信息，也许他们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相信，但事实上是真的，如果他们被带到了生命中的话。现在来看看下一个例子。基督没有像对待雅鲁的女儿一样对待这个少年人，没有。基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伸出他的手，不是按在他的身上，请注意，是按在棺材上，抬的人就站住了。之后没有碰触这个少年人，耶稣大声地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注意其中的不同，年轻少女的新生命是暗中赐给她的，而这个少年人则是公开赐予的，而且是在城市的街道上行的。少女的生命是通过一个温柔的碰触而赐下的，但是少年人的例子当中不是通过碰触他，而是碰触棺材。基督从少年人身上除去了享乐的手段，他吩咐同行的人停下来，他们正抬着他的棺材往坟墓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的更新，之后有刚强有力的声音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现在是最糟糕的例子了。你们在家放松的时候会注意到，基督对拉撒路的情况做了哪些预备呢？当他复活那个少女的时候，他是走进内室笑着说：他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当耶稣复活那个少年人的时候，他对少年人的母亲说：不要哭。但是在这个最后的例子里却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情况，人在坟墓里已经腐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经说耶稣哭了。在耶稣哭了之后，圣经又说他心里悲叹。然后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接下来就祷告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然后你们会注意到，这里出现了其他的例子中没有的表达。圣经说，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圣经当中在另外两个例子里没有记载耶稣大声呼叫，他只是吩咐他们，是他的话拯救了他们所有的人。但是在拉撒路的例子当中呢，耶稣他大声呼叫。也许这里有一些人是罪人中的罪人，罪人啊，愿主使你们活过来。但这是让救主哭泣的工作。我想当他来呼召你们有些死在罪恶中的人的时候呢，你们是极其罪孽深重的人，他会为你们哭泣叹息的。有石头被挪走，就是你们不好的恶习。当石头被除去的时候，微小的声音对你们是不起作用的，一定要大声疾呼，就像主的声音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 喊着说：“拉撒路出来。”约翰·班扬就是其中一个这样堕落的人，在他的身上用了多么刚硬的手段啊！可怕的梦境，吓人的抽搐，可怖的摇晃，一切都为了要使他活过来。但是你们有些人认为，当神用西奈山的雷声来惊吓你们，他就是不爱你们。亲爱的朋友啊，不是这样的，那都是因为你们已经死透了，需要有一个响亮的声音来唤醒你们的耳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我希望我是可以详细阐述的，但是我的声音已经不行了，所以请允许我简单的讲一讲第三点。这三个人复活之后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至少你可以从基督的命令当中了解这一点。少女一活过来，基督说：“给她东西吃。”少年人一活过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拉撒路一活过来，耶稣说：“解开，叫他走。”我想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含义。在年轻人还没有恶习之前就信主，他们在世人眼中变得可恶之前就得救了，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命令是给他们东西吃。年轻人需要引导，需要在信心当中被建造，他们普遍缺少知识，他们没有年长者的深厚经历，他们对罪没有太多的认识，甚至对救恩的认识也不及曾是罪人的年长者，因此他们需要被喂养。所以当年轻的羊被带进来的时候，我们作为牧者的任务是牢记喂养我的羊这个命令，要照顾他们，给他们多多的食物。年轻人啊，要寻求教导型的牧者，寻求有益处的书籍，查考经文，寻求教导，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给他东西吃。第二个例子是不同的，耶稣把少年人交给了他的母亲。年轻人啊，如果耶稣使你活过来了，这正是他要对你做的。和你信主一样确定，他会再一次把你交给你的母亲。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坐在了母亲的膝上，而那正是你再一次要去的地方。是的，恩典把罪所松开的纽带重新编织在一起。一个年轻人，也许他一开始抛弃了姐姐的温柔影响和母亲的亲切关怀，但是如果他信主了，那么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他的母亲和姐妹。他会发现家庭的魅力是他之前从未体会到的。陷入最终的人啊，若神拯救你，就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寻找良伴。正如基督把少年人交给他的母亲一样，你也要寻找你的母亲，就是教会，尽可能的与义人为伴，因为之前是不好的同伴把你抬往了坟墓，所以你需要被好的同伴领到天堂。接下来是拉撒路的例子，主说：“解开，叫他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少年人就是没有被解开。我翻遍了所有关于东方的礼仪风俗的书，也没有找到一点儿关于少年人和拉撒路之间的不同的线索。基督一对那个少年人说话，少年人就坐起并且说话。但是拉撒路被裹尸布包着，躺在坟墓里，所以他只能够从墙上所开凿出来的洞爬出来， 然后靠墙站着。他也说不了话，因为他的头被裹头巾包裹着。少年人为何不是这样呢？我倾向于认为，区别在于他们的财富不同。少年人是寡妇的儿子，所以非常可能他只是被一些普通的东西包裹着，不像拉撒路那样包裹得非常严实。拉撒路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人们很可能把他包裹得更加仔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要暗示的是，当人深陷在罪中的时候，基督为他做的就是打破他的恶习。老罪人的经历很可能不是被喂养的经历，不是与圣徒同行的经历。他所能做的就是脱掉裹尸布，摆脱旧习。也许他要把包裹在他身上的死人衣服一点一点地撕下来，一直到死。也许是酗酒，他需要不断地抵挡酒瘾。也许是他的情欲，他与之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斗争。也许是说脏话的习惯，多少次脏话到了嘴边，又要拼命地把它咽下去。这些是他要放弃的寻欢作乐的习惯，但是他的同伴还是会常常来找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去做这些事。他之后的一生都是解开、放手的过程，因为直到他升天与神永远在一起之前，他都需要这么做。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要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活过来了吗？我告诉你们，虽然你们现在极深的罪当中，但是你们不需要绝望，因为基督能够使那好人活过来，也能够使你们活过来。愿基督使你们活过来，引导你们相信，使你们现在就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成为基督的儿女。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灵性的复活》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